八章，出埃及记第八章，耶利米书第十一章，题目是柔顺听命，副驾传话，悖逆遭灾。柔顺听命，副驾传话，悖逆遭灾。一面给我们看到这几位神的仆人摩西、亚伦和耶利米，他们都是面对着这样悖逆刚硬的百姓，尤其耶利米还面对着自己家乡人对他的反对苦害，但是他们都是忠心传神的话，来提醒指责神的百姓。摩西、亚伦更是面对着法老一次次的刚硬。今天给我们看到，因为法老的刚硬，所以神降二灾、三灾、四灾，今天连降三灾。而法老什么态度呢？灾重，他就求饶，等灾一过去，马上他又刚硬，就是悖逆又诡诈的法老。但是神有办法，神亲自干预，神亲自来应付，所以也就教导我们不要这么刚硬像法老。法老是不容神的儿女出埃及侍奉神，所以才连续遭灾。而且神降灾的目的还是叫他悔改，神降灾的目的是叫人悔改，还给他悔改的机会。神并没有降灾一下子就把法老和埃及全部灭掉，正如启示录我们看也是这样，启示录七印包括七个号，七个号又包括七个碗。为什么一个一个灾就是给人有悔改的机会？所以不要再悖约。这边耶利米指责百姓，提醒他们啊，不要再悖约，你违命悖约，那结果就不能进美地。而且这里所讲的约，我们知道就包括了西乃山的约，就是摩西的约，和帕拉斯廷的约。一个约我们知道就是指着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在出埃及第十九章到二十四章那一个约是头一个约，借着十条诫为他们立约守约。第二个约就是申命记二十九章到三十章，这是两个约，都是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。所以到历代的先知都是讲的你们不要悖约，就指这两个月。而这两个月的内容里面就是听话啊，要专一侍奉神，不要拜别神。十条诫第一条第二条就告诉我们，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神，而且不可以跪拜偶像。等到申命记第二十九章到三十章也是这样，神说你们要听命啊，我和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来立约，你们不要拜那些个什么那些有形的那些个偶像啊，免得你们啊生了毒根，好像恶草毒根一样，那被神灭绝。你们不听，结果就是被掳，那就是那个约的内容。所以要守约，不要悖约，就是要专一的侍奉神。而摩西今天传神的话，几次都是这句话：容我的百姓去侍奉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话，也是就是要专一的来侍奉神。你只有离开埃及，你只有离开偶像，才能够真正侍奉神。所以两边的共同点都是要离开埃及，离开偶像，才能够真正在美地，才能够侍奉神。所以神降灾的目的是叫人悔改。另外也给我们看到两几位神的仆人他们的榜样。今天耶利米书十一章最后一段就是耶利米面对家乡人的苦害，家乡人他却是像一个柔顺的羔羊，这样的谦卑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但是对于神的旨意他始终坚强不屈不妥协，像摩西和亚伦一样。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悖逆与违逆，我们不要悖逆，我们不要违背主的命令，或者悖逆与悖约，我们要听命要守约，要听命要守约，而不要悖逆悖约。今天分段是五小段七节对五节，我们把它合并，这边是十五节，那边十一节，第一大段是十五节对那边的第十一节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第一段的题目是听命守约，离罪是神，侍奉神，离罪是神。刚硬遭灾，刚硬的话就必定遭灾啊！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，今天连续三个灾，就说明法老是多么的刚硬，口是心非，灾重他就求饶，实际他不是真心，他没有真心悔改，所以接下来像还要降灾。好，现在我们先从耶利米书这边看，耶利米书第十一章我们先看一节到五节， 这边五节，那边七节。啊，第一小段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：“你当听这约上的话。”这个约就是刚才我们讲过了，就是出埃及十九章到二十四章，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脚下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第一个约，就十条诫就是内容。这个约也是借着血，当时就在用血洒在以色列身上，所以借着血立的约，就是叫他们要听话，守住神的诫命，不要拜别神。第二个月就生命记二十九章，二十九章到三十章，就也叫做帕拉斯丁的月，就听命就蒙福，不听命那么就被掳，被掳。那你被掳之地，你追想神的话，你悔改，你一心一意的要遵守神的命令，不再拜假神了，那神说天还叫我把你带回来。所以这里就是神的话领导了耶利米，目的是针对百姓，针对什么百姓呢？被约的百姓，违命的百姓，不听话的百姓。所以这里说当听这约的话，这约的内容就不必重复了，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，一代一代的他们都懂得主的话。但是你现在最好你要听这约上的话，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你把这个话也告诉他们，让他们要听话，要不要被约了。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不听从这约这话的人必受咒诅。这也就是律法的一个总义吧。你听话你就蒙恩，你不听话就受咒诅。因为律法是以行为本的，以行为本，你行了，你遵守了，你就不受咒诅，就是让他们要遵行的意思。你不听这约上的话，你必受咒诅。所以利未记二十六章、申命记二十八章最集中的神教导，你听命多么蒙福，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生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都蒙福。但是你不听话，那一切的祸咒诅都追随着你。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你们的。那很清楚，出了埃及，他们经过三个月就来到西乃山脚下，神他们立约，神在西乃山在大火中，神大声的向他们颁布，神说我领你们出埃及，救你们脱离铁炉。是埃及也是个铁炉啊，百姓在那里多么痛苦啊，天天受熬炼，受煎熬。所以我救你们脱离，所以脱离铁炉就要好好侍奉神，脱离铁炉就要好好的听神的话，遵守神的命令。神说是那个时候我吩咐你们的，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，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，我也做你们的神。所以可见呢，怎么样成为神的子民？成为神的子民就是守约听命，就这么简单，守约听命就成为神的子民。那这个话神多次提，一直到好了生命记，神也提。所以神说你们认我为你们的神，你们听从我一切的命令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做我的子民，而且我使你们那个得称赞，得美名，得荣耀，得伟大。神这样赐福，都这样紧，你要听命，听从我的话，我对一切的吩咐，那你们就做我的子民。你想想，做神的子民，这是何等荣耀！就是说，神国度的子民，这边我们也是如此。我们是天国的儿女，我们做神国度的子民，我们也要听主的命令，不要背约，不要违背神的约。第五节，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取的誓，给他们留乃于密之地，正如今日一样。这个约的话里面就有这个，你听神的话。神说我不但赐福给你，你做我的子民，而且我把你带进迦南美地。这两个月都有这个内容，在迦南美地享福。这个地是什么？是我向你们列祖所起誓的。神的事是不改变的，神允许是不改变的，起誓允许的话，像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起誓过，是吧？给他们留乃于密之地，多么丰富之地。所以听命，你就会享受神的丰盛。如果根本不听，不看重主的话，哪里有留乃于密之地？那邻居永远枯干，也可能临仅仅得救。所以我们要真正得到那个留乃于密之地，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。那必须要听命守约，正如今日，意思说，现在我已经把你们带到美地了，已经在留乃于密之地了。我就回答说，耶和华呀，阿们。先知耶利米多么听命顺服，他是这么回答，但百姓是不是真这样呢？我们都应该这样，面对神的话、神的嘱咐、神的警告、神的提醒，都应该说耶和华呀，阿们。 就诚心所愿。什么叫安稳呢？我诚心所愿，我愿意这样做，我一定听话。可惜百姓当时并不是这样，只不过耶利米是这样，耶利米是真正听神的话。谁让我去传，我还去传。那他对那些个悖逆的百姓，根本不听话的百姓，我还要照样去传。好，这是一节到五节，对待这个情况，一到七。我们每一都是这样，一节对一节，然后两节对一节，再一节对一节，那这样就是七节对五节。现在我们看一节对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”啊，这不止一次了，就是摩西再一次听命传神旨，也就神叫摩西怎么说，摩西就怎么说。所以神对摩西说：“你进去见法老。”有的时候凭我们自己的本性来讲，我都不愿意再跟他说话了。我说了也没有果效，哪个再愿意理他？我们常常会这样，是不是？你愿意对你的兄弟、对你的亲人说了他也不听，说了不听你还愿意说吗？但是你要有神的心，有神的爱。神说你还要再去见法老，那你还要再去，因为神爱他的百姓，神也愿意法老悔改，所以你要再去见法老。对他这样说，说的话呢还是重复。那人说你没有新鲜的呀。是的，今天我们传神的旨意没有新鲜话，就是要听话，就是出去离开这个去侍奉神，就是这么一个原则。做神的仆人没有第二样新鲜话，就是这个话，要分别为圣。什么叫出去？什么叫去？去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，离开爱情，离开这个，离开偶像，好侍奉我，这样才能侍奉神。你不肯离开爱情，根本不能侍奉神。两边相对，那么神的话临到，对待这边听命传神旨，那边针对子民，这边就是离罪事主。传的什么话呢？就这四个字，离罪事主。你不离罪，你不能侍奉主。对待那边就是针对子民，神的话临到耶利米，难道是为耶利米吗？不是，是为谁呀？为子民，针对子民。这就是第一点。再看第二点，你若不肯容他们去，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事情，下面神就也不给他机会了。你如果不听，青蛙的灾就临到。我们知道青蛙根据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，青蛙是象征着污秽的灵。那污秽灵好像青蛙，青蛙象征污秽的意思，象征着污秽的灵，邪灵。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三节，污秽的灵，法老百姓就是污秽。你不容百姓去，那么青蛙就来糟蹋你的身体。还有第三节啊，二三两节，河里要滋生青蛙，这青蛙要上来，不是它光在河里面，它光在河里倒很简单，让它叫去吧。这青蛙上来了，进了你的宫殿、你的卧房、上你的床榻、进你的陈仆的房屋、上你百姓的身上啊，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，那简直叫你起居生活啊坐卧不安，吃不好，睡睡不好，坐也坐不好，定不了。那你这么难受，这就说明埃及充满了污秽，邪灵的工作，像青蛙一样啊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就是刚硬遭蛙灾啊，这是很严厉的警告。你如果不肯容我的百姓去，那么青蛙就来到，刚硬遭蛙灾。对着那边神界的耶利米说什么？当听命守约。也就是说你不肯听命，你不肯守约，那么污秽的灵就来到啊，蛙灾就来到。所以那边是当听命守约，这边就是刚硬遭蛙灾。你不肯听命守约，你就蛙灾。这边再看二三节啊，还是这两节，这边是坐卧起居不安。你想想啊，这个青蛙哪个地方都有，王宫里也是，宫殿里也是，床上也是，床面盆里也是，你的炉灶里也是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，叫起居坐卧不安。对待那边就是，这不是神说你要守约吗？背约不肯离罪，什么原因？就告诉你为什么起居坐卧都不安呢？很多人是这样，他住多好的王宫，住多享受的地方，他就是坐卧不安，他就是难受得很，他就是简直的这不能安宁。什么原因？那对待那边就因为神说你要听命吗？就因为背什么背约不肯离罪。背约的人就是不肯离开罪恶，不肯离罪，那你就是坐卧起居不安，那你痛苦到极点。这就是二三两节。再看第四节，不但如此，而且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臣仆的身上都是青蛙。 你衣服衣服里头也是，你哪里都是，你身上、你鼻子、你耳朵、你头发上、你脑袋上、你肩膀上，哪里都有情嘛，像你的身上、全部的身上，这就是不听受扰害，你就受到了青蛙的灾，这就是一个灾难，不听受扰害。那边就是第三节，被约受咒诅，这就是咒诅啊！受咒诅的时候，这个青蛙来到，污秽的灵，青蛙来到，这就是到第四节。再看五六两节，被约受咒诅，那边是不听受扰害。再看第四五两节，耶和华小于摩西说：“你对亚伦说，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。”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，亚伦变身杖在埃及地的诸水之上，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。刚才是警告，现在来了，那就是法老根本不受警告嘛，不受警告的结果，那一定就是遭到青蛙的灾。神说话从来是算数的，神说来了就来了，神说降灾一定降灾。那为什么降灾呢？刚硬悖逆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个第五节六节对面的第四节，这边就悖逆受污灵搅扰，青蛙就代表污灵，悖逆受污灵搅扰，对着那边就是听命，听命行做神子民。那边神说你听我的命的话，你照着我的吩咐去行，听命行，那么呢就做神的子民，做神的子民多好啊！这边你悖逆，那么你就受污灵的搅扰，你成了魔鬼的子民了，成魔鬼的儿女了，因为物理都是、魔鬼，是吧？魔鬼才有邪灵的工作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呢是平神的杖、你看这亚伦有权柄啊，亚伦一伸杖，好，所有的池塘河水都滋生青蛙，平神的杖对着那个是脱离铁炉，以色列曾经脱离铁炉也是平神的杖，就是神的权柄，平神的权柄。这是四五六两节，再看七节，第七节，法老还是抗拒，刑法就是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。这个表明什么？表明法老的抗拒和所有行邪术的，就是这些个一刀假断、假道一端的这些人物，他们对摩西、对神的旨意、对神是一种抗拒，抗拒加重灾情。你这样抗拒的结果什么？哦，我也能行，结果青蛙就更多一点，是不是？本来就够多的了，现在他也这样行，就把青蛙更多的叫来了，那这不是你自害吗？你抗拒只能够什么呀？加重灾情，抗拒只能够使你自害，是两边相对。那边是好的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的第几节？第五节。那边说听命，允许美帝，允许赐美帝，对着这边来就是抗拒加重灾情。你这么抗拒神，你怎么你更苦？青蛙多一点，就更加加重了灾情了。还有那边是允许赐什么地啊？牛奶与蜜，多么美好啊！牛奶与蜜之地，是你享受神的丰富。对着这边什么呀？这边因为这个刑法受到抗拒嘛，所以就是遍地青蛙，到处都是青蛙，遍地遭殃，遍地青蛙。对着那边就是牛奶与蜜。整个那个美地就是牛奶，又有奶又有蜜啊！这边呢是遍地都是青蛙，因为刑法受的也这样行。他为什么这样行？他就是抗拒。你抗拒有什么好处？你抗拒只能自害啊！这是一小段，请翻过来，我们再接着看。实际上，我们从六节，我们一直看到第十一节，十一节是一段啊，六到十一。耶和华对我说：“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的话。”耶利米就是完全听命，谁让他说就说，在哪里说？耶利米真是受苦传道，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城市，犹大城邑中很多城啊，走这个城，走遍各城各乡，而且在耶路撒冷街市上来宣告，在大街上宣告也你也不能怕迟，我们看到怕羞耻啊，你要传，用硬骨头、硬脸皮宣告这一切的话，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个约上的话，这个约怎么样就不背约，就你要听。你要遵，要听从，还要遵行。今日都是从早起来，切切告诫他们说：“你们当听从我的话。”那就是从以色列出埃及一直到现在，我们看出了埃及，在旷野，神借着先知摩西谆谆教导，以后借着 约书亚来带领他们听话，以后又是士师的时代，以后就是撒母耳兴起先知的时代啊，这是从早起来神都是他们差遣先知，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他的话，当听从我的话。那就是说以色列没少听神的话，代代都听得到，他们却是不听从，不侧耳听，竟随从自己王等的恶性去行。听不听啊？不听。这个不听，神没有责任，神的话是叫人听，你不听，那就是你自己要负这个不听的责任。人常常是这样啊，怪神，神说我告诉你了，我借着我的仆人谆谆的教导，切切的告诫，就是不听。而且里面呢，随从自己王等的恶心去行。所以神说我使这约中一切的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，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，他们却不去行。所以不但要听，还要去行。你不去行，你顽梗的心，那结果什么呀？咒诅临到两边。等一下我们再去对啊，我们这就看到他们是多么悖逆。接着第九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。所以接下来就更加预言他们一定要遭灾。为什么呀？不但不听不行，而且同谋背叛，阴谋诡计，还要害人。同谋背叛抵挡神，也苦害神的仆人们。他们想去效法他们的先祖，不肯听我的话，犯罪作孽，又随从别神。这个同谋背叛里面就是包括什么呀？不听话，犯罪作孽，还要随从别神。大家都商量好了，我们就是不听，随从别神，去拜假神去，去侍奉他。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。所以怎么背约具体的给指出来啊？不指出来他们可能还不服气。所以做先知就要这样的苦口婆心，要给他明确的指出来怎么叫背约。不听不行，而且呢还有随从别神，另有所爱，去找别神去侍奉他，所以背了我的约。底下就宣告神的灾难了，要降灾。第十一点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，使他们不能逃脱的。你有罪，你难逃灾难。他们逼上我哀求，我就不听。谁说我呼求你，我向你宣告，你不听，将来一天你求我，我也不听。所以有些人说，怎么上帝不听我祷告啊？我说最好怎么样审查自己，为什么不听？为什么祷告来祷告去，什么不听？因为神对你说话你不听，叫你去偶像你不去，让你离开这个你不离，是吧？所以神说将来你呼求我不听，你灾难来了，人都是这样，灾难来了，哎呀救命救命，神说我不听，神不听。那是犹大城邑的人和耶路撒冷居民要去哀求他们所烧香供奉的神，只是遭难的时候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，因为神不听，他们说干脆我们去找假神，是吧？烧香磕头，你去供奉，你去烧香所供奉的神，结果呢这个神呢也没有反应，因为他根本不是神嘛。所以只是遭难的时候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，这就是说这些百姓是悖逆到什么样的程度。对不起啊，应该到十一点啊，我们应该到十一点，就是说你不听神的话，灾祸临到，你不能逃脱啊。我们就先到十一点为止，因为十一点对的那边就到十五点，请翻过来。这边呢就从八节到十五节，请大家翻过来看。八节，法老见灾难来到，这个青蛙太多了，受不了了。第八节，法老召了摩西亚人来说，请你们求耶和华啊。这个时候知道求了，为什么？太痛苦了，这个青蛙哪里都是，王宫里都不能幸免呢，所以在那求耶和华，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，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你看这个话靠得住吗？这叫口是心非，这叫什么呀？灾难重了我就求饶，快快快求耶和华把这个灾离开，灾离开了，那么我就让你们百姓，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摩西就对法老说，任凭你吧，那你要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嘛。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，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只留在何利利？摩西还让他来选择。所以这些都看见神的宽容啊，什么宽容 啊，那你随你的，你要怎样就怎样，你要求什么时候。你看法老怎么说，他说明天，他没有说立刻吧，还要等到明天。他都不急，那谁也不急，你不急吗？你不着急，你不那么迫切，要明天。那摩西说可以啊，照你的话去，好叫你知 我们神的。所以一次次的灾难临到，为什么？就是让埃及王法老和所有的百姓认识耶和华，再没有像他这位神这样的宽容，这样的公义，这样的全能，这样的厉害。也不然你不认识神呢，是要认识神，好人知道没有像耶和华你们神的。我们看一下相对啊，先看八节对这个八节对那里的第六节，这个八节这里是什么呀？法老见的话不过口是心非，不过是口是心非，对着那边去，就是听从遵行神约。神要我们怎么对神的约的态度？不是你听啊听啊，乃是听而遵行神的约。对着这边法老却不是这样，不过口是心非。摩西啊，为我们祷告吧，啊，把灾除掉，我就让你们走。啊，根本就是根本没过心呢，所以叫口是心非，嘴巴讲的而已。这就是这一节。再看九十两节，九十两节，摩西任由选择，那边就当听神言，唯一的选择就应该听神的话，那边就是当听神的话，神叫耶利米传给以色列百姓，你们当听神的话。那这边呢，让你来选择，选择什么呀？就是选择你到底是真听是假听，你听不听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就是认识神无可比。神这样降灾，降灾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降灾又收回这个灾呢？其实我可以，耶利米摩西也代表神说话，我可以为你祷告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说可以照你的话去做，好像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认识神无可比。对着那边就是切切告教，告诫子民。神每早晨都是这样的差遣众先知，切切告诫子民，目的是什么？也是让他们认识神什么无可比，认识神无可比。这是九十两节。再看十一节，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并你的城堡和你的百姓，只留在河里。那你看神的全能多大。但是目的是什么？灾难离开是真悔改，两边相对啊。神的目的，你说求神，神说我也可以答应你，但是你要什么呀？你需要真悔改。对着那边就是王者不听，咒诅领导。这边是灾难可以离开，但是你要真悔改。那边是王者不听，根本不听，所以咒诅领导。所以那边谁也是用刑罚，那必神的儿女要悔改，咒诅领导，也就是惩罚领导。这边就灾难离开，需真悔改。再看十二、十三两节。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，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。你看做神的仆人，一面坚决的传神的旨意，一面还要为人代求。法老这么刚硬，主啊你怜悯他们吧，他现在求饶了，是呼求耶和华。十三节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就都死了，都死掉了。两边相对啊，十二十三两节，这边就是呼求蒙允，摩西一祷告马上青蛙就都死了。对着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势透敌机。因为你知道一路上路当中的人呢，还有人在什么呀，在同谋背叛。耶和华对我说，说明耶利米怎么知道的？有神的话领导他。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有神的话领导，你才能够什么呀，才能够势透敌机。我们要像耶利米这样的灵力祷告，有神的话领导，势透敌机，一面像摩西一样呼求蒙允。那边是同谋背叛，对着这边就是污秽遍地。我们想想青蛙死了呢，这个法老的院里宫里也够臭的了，叫做污秽遍地。那边是同谋背叛，因为法老和他臣仆也是对神同谋背叛，所以结果你就是虽然青蛙死了污秽遍地。一面是那边一同被约，对着这边来就是这边是什么遍地腥臭。那就十四节了啊，十四节我们看十四节，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，遍地就都腥臭。你可以想象啊，一些难度青蛙把它堆起来，那也把它驱除，没有驱除间整个的污秽的埃及的遍地，遍地腥臭。这个遍地腥臭也代表什么？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埃及就代表世界嘛。这个罪恶世界到处都是假道异端，都是邪灵邪术，你想想多腥臭，遍地腥臭。对着那边去，十四节就是他们一同背叛，一同背叛， 北约，一同北约。这里乌灵邪术，青蛙都聚领成堆，遍地星宿，还有一个意思代表什么？就是代表乌灵邪术，到处乌灵，到处是邪术，对着那边就是随从别神。你随从别神，你就是沾染这些个乌灵邪术。这是十四节，十五节，但法老见灾松缓了，这灾过去了，这法老又应经了。所以你看，人都败坏，我们可别，哎呀，这两天不难受，哪也不疼了，这马上又刚硬起来啊！就硬着心不肯听从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，他根本就不放百姓，不听从。这是十五节，十五节两边相对，这面是灾松又硬心。又来了，这个老旧人，老旧人又来了，灾松又印心，对着那边就背约难逃灾，这个灾难逃，难逃灾，这边灾松又印心，那么你背约呀、啊，为什么心要拿着？这边是那边是背约难逃灾，一边是不肯听从神，法老就是不肯听从神，不肯听从摩西亚伦，实际是不肯听从谁呀、啊？不肯听从神。对着那边就是求神，神也不听，那边是因为你平常不听，以后你再求神，神也不听。这就是第一段啊，第一段结束。现在请大家看第二段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，那边就是十二节到二十三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受苦遵旨，圣别免灾，给我们看到什么人能够免灾，就是你要完全分别为圣，你要住在歌山地，住在主的里面，你才能够免灾。受苦遵旨，圣别们免灾，作恶自害，作恶的人最后是自害，不能免灾，反倒害了自己。好，我们现在翻过来，请看十六节、十二节，十二节刚才我们已经念了啊，十二节。就是指的犹大城邑的人和耶路撒冷居民啊，他们因为神说我不听你们祷告嘛，结果他们就去哀求他们的别神，他们的假神，就去烧香供奉，只是遭难的时候呢，也不能拯救，也不能拯救他们。所以底下十三节啊，耶利米说，犹大呀，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，就你的神太多了，这里是丘坛，那里是木偶，好像什么犹大的城，犹大的城也不知道有多少，好多城，起码有几百个城吧。那么怎么样呢？那你城，你神的数目也是如此。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烧香的坛，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。耶路撒有多少街道，你那个丘坛，你所筑的坛就有多少。为谁呀？为那可耻的巴利，他所筑的坛也这么多。这就说明以色列实在败坏了，实在败坏了。那神太多了，丘坛也太多了。十四节，所以。这下面神就对摩西、对耶利米讲了，不要为这百姓祈祷，祷告都没有用了，那就神定要降灾了。所以说到一个地步啊，你都不要为他祷告了，你为他祷告什么样，他都不听了啊！这是神发怒的意思，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，因为他的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，我必不应允。那也就是指着他们必定要亡国被掳。我所亲爱的，既行许多淫乱，圣肉也离了你，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？你作恶就喜乐，哪是在侍奉神呢？你在我殿中干什么呢？喜欢作恶，作恶就高兴，就喜欢罪恶，喜欢犯罪，而且多行淫乱，各种的淫乱。所以圣肉已离开你、本来他们是献祭、献祭烧香啊，向神是吧？有分别为圣的肉，现在圣肉也离开你。我们知道圣肉是可以吃的，你比如说以色列献平安祭的说，这个肉是献的人可以吃一种享受，现在生肉离开你，嘴巴话也离开你，你不能再享受神的份。十六节，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，多么美好，又华美又结好果子，本是青橄榄树。青橄榄树我们这个是在哪里、诗篇第五十二篇就讲的，要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，永远栽在神面前，永远依靠神的慈爱。在神的殿中，青橄榄树的意思就是永不枯焦，永远常青。你跟主联合，你在殿中，现在怎么样啊？如今他用轰朗之声，点火在地上，枝子都被折断，整个烧掉，被神弃绝。枝子如果离开树，就不能结果子，就丢在外面枯干焚烧。 主心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跟主联合。金橄榄树也是这个意思。金橄榄树什么意思？就是与主联合，你能够结果子，能够榨出油来，蛮有圣名啊，蛮有圣名。那真是做金橄榄树。但是如今呢，枝子都被折断，十七点。原来栽培你的万军计划已经说要将祸攻击你，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，向巴利烧香，惹我发怒，是自作自受。你不再是青橄榄树了，整个人被烧掉，整个被折断。神说我要降祸，原来是栽培你的万军计划。神栽培，神付了代价，但是辜负神恩，辜负了神的恩典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，向巴利烧香，惹神发怒，所以自作自害自受。这我们就到十七点啊，对着那边是到二十四点，请翻过来，这边十六节到二十四节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对亚伦说，是不是打从这里啊？对啊，从这一节开始，伸出你的杖来击打地上的尘土，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虱子，小虱就是个嫂，这个虱子只是个嫂说的，这个嫂也够厉害的，哪里脏哪里有尘土哪里有个嫂。埃及充满了罪恶污秽，所以结果怎么？所以肮脏啊，所以就出尘土，不是尘土里面就出了什么？出了个嫂，就是虱子。他们就这样行，亚伦身上击打啊尘土，地上尘土就在人的身上、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，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。你说多少尘土是数不过来的，虱子也是数不过来的，这个嫂到处都蹦，那叫做人性不安呐、啊！啊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十六、十七两节，这两节对十二节，这边就是遍地虱灾，人性不安，遍地都是虱子之灾，虱灾，人性不安。对着那边就是哀求别神不能拯救，那一天的你求别神，你没有真心的去哀求神，那么结果不能拯救。这边是人性都不安，所以这个我们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别神，向别神烧香，你就长虱子，你就跟长虱子这么难受啊！我们尝过长虱子的滋味，我们刚到那个时候，刚到香山的时候，那个乡下比较脏，都是土地，它不是洋灰地，所以土地特别容易，哎呀，这个难受，浑身都长疙瘩啊，疙瘩啊，我们倒不是虱子，疙瘩，所以这里讲疙瘩，疙瘩尘土来的啊，虱子也是罪恶，也是污秽，因为你老不洗澡，你就长虱子，虱子也好，疙瘩也好，都是污秽，不洁净，也就象征着埃及人法老不肯放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你在埃及你就长虱子，长罪恶，痛苦啊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遍地是人心不安，一面哀求别神不能拯救。不能够拯救、再看十八节，刑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狮子，确实不能、这次行邪术法术失败，两边相对啊，这回失败、你以为你样样都能啊，所以邪灵的工作有一定的神迹出现，但是他不是万全能啊，他不能了，他自己也失败了，对着那边就是拜可耻的巴力，有些也要失败，一面是邪术法术失败，一面是拜可耻的巴力，那你觉得可耻的？两边相对，还有一个意思，那面说神多如城，多如像城市这么多，对着这边来，狮多如尘，狮子像尘土这么多，所以于是在人身上、牲畜身上都是狮子，你说难受不难受？身上都是，牲口身上也是，我想那个牲口身上是狮子也难受啊。啊，他也是大喊大叫了啊！十九节、二十节，再看十九、二十。新法书的就对法老说：“这是神的手段。”这意思说是神的干预，神的手段。法老心里干预，不肯听摩西、亚伦这位耶和华所说的。还有二十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清早起来，法老来到水边，你站在他面前，对他说：‘耶和华这样说：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啊’那就是神让摩西还要去见法老。”法老不是抗议吗？不肯听，神说你还要去见他，还要再照常宣告，还要照选照常的来传神的旨意，两边相对啊，十九二十两边，这边就是这些个行法术的承认神的手段，也不得不承认，为什么他们变不出来了，他们还想行法术行不出来了， 承认神的手段，对待那们是遭灾求神不允，这也是神的手段，神的对付，那边可以说是神的对付，这边是承认神的手段，你遭灾求神神不允，一定是吩咐再传神旨，神吩咐再传神旨，对他那边什么呀，那边是那边也是神的吩咐，不再代求，不要再代求，谁说神的仆人呢、啊、神的吩咐不同，一定是再传神旨，一定神说你不要为他们再祷告，那是表明神发怒的意思。再看二十一节，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，这是摩西接着说了，我要叫成群的苍蝇，这是第几个灾啊，第三个灾，第一个灾记住啊，是什么灾，蛙灾，第二个灾狮子之灾，第三个灾就是苍蝇之灾来的，这三样灾都是污秽，都是污秽，青蛙代表污灵，狮子灾代表肮脏尘土，你里面有尘土，代表世界的东西太多了，尘土就代表这世界一切的污秽罪恶。现在苍蝇灾来，苍蝇代表什么，苍蝇我们知道是代表愚昧和好脏好恶，传道书十章一节，一点什么呀，一个死苍蝇啊，叫做什么，做香，做高的香油就发臭，就发臭，那还是一个死苍蝇，苍蝇代表异类，所以一点异类也是如此，是吧，传道书十章一节，所以苍蝇代表人异类，像苍蝇一样乱撞，一个苍蝇也是误会好恶，哪里脏哪里臭，你看那个厕所茅坑来苍蝇最多，喜欢这个，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二十一节啊，二十一节，这边是苍蝇成群，那边是多行淫乱，以色列里面呢、啊、多行淫乱，所以苍蝇成群，还有这边苍蝇成灾，成了一个灾了，对着那边是什么，大家看那边就知道了，十五节，那边什么呀，喜欢作恶，先说他们作恶就喜乐，你看看喜欢作恶，这不是苍蝇的本性吗，最喜欢脏，最喜欢作恶，作恶他就喜乐，喜欢作恶，这边就苍蝇成灾，这也是法老的本性。再看二十二节啊，所以这不是吗，先说我叫成群的苍蝇进到你的产圃，进百姓的身上，进你的房屋和埃及人房屋，一切的住处满了成群的苍蝇，对着那边就是到处都行淫，多行淫乱就如此。再看二十二节，当那日我必分辨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，是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，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啊！这就是神分别为圣，神把他的百姓分别出来，神分别出来对着那边就是如青橄榄树，神的儿女应该分别为圣，怎么样叫分别为圣，做青橄榄树，被神栽在神的殿中，如青橄榄树，这边是神分别出来，神要分别出来，那边就是如青橄榄树，所以哪个地方没有苍蝇啊，歌山地没有苍蝇，也代表住歌山地，住歌山地代表什么意思，住在主里，住在主里，住歌山地，对着那边就是华美结果，本来是青橄榄树啊，华美结果，你不住在歌山地，你有苍蝇你根本结不出果子来，住歌山地那边华美结果，但是呢神说如今呢你们呢不像个青橄榄树了，污秽肮脏，所以神说连枝子都被砍断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枝子砍断，对着这边就是沾染污秽，你本是青橄榄树，你不肯住在歌山地，你不肯住在土里面，你不肯分别为圣，你沾染污秽，结果呢你是青橄榄树，枝子也都给你砍下来，砍下来啊，这是二十二节，二三二四，大家看，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，明天必有这神迹。耶和华就这样行，苍蝇成了大群，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产仆的房屋，埃及遍地就因着成群的苍蝇败坏了。我们知道苍蝇是传染，可以传染疾病，传染疾病，苍蝇可以这个下蛆，可以污秽所有的地方。败坏了你的食物，是你食物你吃的东西，一些东西都腐烂，是啊，所以苍蝇成灾也，败坏了全地，两边相对啊，二三二四两节，我们看这边是遍地败坏，对着那边就一同行恶 所以遍地败坏，你天天行恶，哪里都是苍蝇，把你整个的地都败坏了。那边是自作自受。神说你这样的误会犯罪，神我把你砍下来，你一同作恶，结果呢最后就是你要什么，神要发怒，所以使他们自作自受。自作自受什么意思？自己害了自己，不敢做清橄榄树，就自作自受。对他这边什么，这边是敬虔免灾。神说明天我就把我百姓分别出来，这是个神迹，敬虔免灾。那边是自作自受。好，这是一小段，我们接着再看最后一小段，请翻过来18到23节。耶和华指示我，我们知道18节到23节讲什么，先知面临苦害，而且是自己本乡人的苦害，好像主耶稣一样，被自己的同胞、自己的骨肉、自己的什么民族害掉。耶利米也是如此。我们看18节，耶和华指示我，我就知道，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，那就是说神就早就告诉我耶利米，你将要受到本乡人的苦害。他们是谁呀？就是后面指的亚拿图人。亚拿图人就是耶利米的家乡，在耶利米书一章就提到了。耶利米是哪里人？是亚拿图人，毕亚米之派亚拿图人啊。所以说就是神指明百姓恶行，亚拿图人的恶行，神就指明给他们。耶和华指示我，我就知道。所以神不指示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常常寻求神，等候神啊！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神指明啊，这个百姓的恶行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讲到我们应该先把这边念完了再对那边啊。对不起，我们把这边一同读完。那是指的是恶行，但是耶利米是一个什么态度对待这个同乡人的苦害呢？19节太宝贝，你看他说，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。耶利米的态度就是不抵抗，像主耶稣一样，主耶稣就像柔顺的羊羔，不抵抗，诉说到底，谦卑到底。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，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，将他从活人之地剪出，使他的名不败纪念。这个他们是谁？就指着亚拿图人。你看后面就知道了，亚拿图人把耶利米恨之入骨，设计要害他。耶利米明明知道他还像个柔顺的羊羔，他没有躲避，他没有反抗，他面对，是不是？他们怎么说？连树的果子给他灭掉，就是给他连根给他拔掉啊！那胡人自己把他剪出，为什么这么恨？我们分析一下，为什么亚当这么恨？因为耶利米一直是传什么言？传凶言，不讨人的喜欢。所以耶利米这个先知到处不受欢迎。亚当突然想，哎呀，我们这个家乡出了这么个人，我们跟着他也没有面子啊，也要遭到耻辱，所以不甘心和神的仆人同受苦难。所以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，自己家乡却不接待，却不接纳。是耶稣只行了几个神迹而已啊，这里也是这样，叫他证明不被纪念啊。底下20节，大家看耶利米怎么祷告，按公义判断，查验人分子心肠的万军耶和华呀，我就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，因为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。耶利米没有凭着自己去报仇，而只有祷告神，神自己要刑罚啊，我们不要凭自己。耶利米说，你是见察人分子心肠的人，他只有祷告神。第21节，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图人如此说。下面是神的回答，耶利米在祷告得到神的回答，说明耶利米祷告是完全照神旨意祷告，我不做什么事情，我也不求报复，乃是你来鉴察人的肺腑心肠。那这个肺腑心肠就是亚拿图人存心，他的肺腑心肠是如何神都知道，神呐，你都看见，请你鉴察。所以神就回答了，神怎么回答？大家说啊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，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，那就是让耶利米投降屈膝，不要再这么讲，不要再这么传。你这样传呐、啊，王也不喜欢你，百首领也不喜欢你，百姓也不喜欢你，所以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，这不等于叫耶利米这个软弱屈膝妥协？所以22节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他那我必刑罚他们。这个他们是谁？亚拿图人。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，他们 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，并且没有余剩的人留给他们，因为在追讨之年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图人，这也因为他们的罪实在太沉重太严重了。我们知道亚拿图是便雅悯的一个立位城，是省给立位人的48个立位城当中的一个。既然是立位城，这里尽是立位人，那做立位城应该好好侍奉神，他们却是跟耶利米对抗，与神对抗，不肯走窄路，反对迫害毁谤抵挡神，所以神说一定要遭灾，让他自作自害吧。那灾祸领导亚拿图的，对到这边请看，请翻过来，这边就是从25节到末了。我们看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说，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，是因为苍蝇灾太厉害了，真有求饶了，你们快去快去。25节对25节啊，25节对面的18节。其实呢法老并不是彻底，是啊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神指明百姓恶行，神指明，那对他这边来呢就是不肯彻底遵神旨，法老并没有真的悔改。所以这个亚拿图人的恶行耶利米都知道，这边的摩西亚伦也能够看出来，这个百姓呢不是这个法老，他不过这么说一说啊，这地去祭祀神了，你们去吧。底下我们为什么说他不彻底呢？大家注意这句话，法老怎么说的，你们去在这地祭祀耶和华，是指的是什么意思？去还没有离开埃及，你们在这地，你们去祭祀你们的上帝呢，实际呢还是不放得走，所以表面是答应，实际是不答应。我们常常也会这样说的好听啊，表面主啊我要爱你，我要信你，我要服侍你，实际心里还是不离这地，你看见没有，你没有离开这个埃及地，在这地是不是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就是不肯彻底遵神旨，那边就是神指明百姓恶行，耶利米都看出来了。再看26、27，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，摩西绝不妥协，大家看见没有，摩西说不行，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，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？啊，这是一点。还有一点，我们要往旷野去，走三天的路程，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去祭祀他。所以要侍奉神，还要按着神的那个原则是侍奉神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照着山上的样式侍奉神，按着神的旨意、神的方式来侍奉神。啊，要离开埃及，要走旷野的路程，要走三天的路程，要走十字架的窄路，要分别为圣，要离开埃及才能侍奉神。啊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耶利米啊，不是摩西，坚决不妥协，坚决不妥协。对着那边就是耶利米，柔顺如羊羔。那在神的面前应该柔顺如羊羔，就是说谦卑到底。啊，不为自己来什么来对抗，完全顺服，柔顺如羔羊。但是对于神的旨意来说，应该什么像摩西一样坚决不妥协。这就是我们应该啊，一面我们谦卑顺服柔顺，不要凭血气。什么叫柔顺如羔羊？不凭血气征战，我们常常还带一点血气，让我们不凭血气去征战，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但是呢，对于法老来讲就坚决不妥协。这是26、27，还有一个意思，26、27，这边就是坚持走受苦窄路，我们要走三天的路程，那边就是忍受敌诡计谋害，那边忍受，这边你要坚决走窄路，坚持走受苦窄路，那边就是忍受敌诡计谋害，耶利米只好忍受。28节，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只是不要走得很远，求你们为我祈祷。那他的目的就是你们快点为我祷告，使灾快点离开我，这个是真心真的意思。那但是呢，你们要去可以去，不要走得很远，就是让你呀，还不要离开世界，让你可以侍奉神。我们常常是讨价还价，这叫做法老讨价还价，是啊，侍奉神我可以，但我还得离得什么呀，离得埃及近一点啊，离着世界近一点，还方便一点，还可以享受一点，还可以舒服一点，还不肯受苦，还不肯走三天的路程。两边相对啊，这个28节，我们看28节，诡计多端，不容走远，这就是法老。那
下面就是神查验人肺腑心肠，
神把法老的肺腑心肠也查验了，诡计多端，不容走远。
那边就是神查验人肺腑心肠，所以对于摩西来讲，那边对耶利米来讲只有祷告神了。
耶利米不是祷告神吗？求神见他。二十九节来看，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，使诚心的诚意，明天就离开法老和法老臣仆并法老的百姓，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，不容百姓去求耶和华。所以摩西说的很清楚，我可以为你祷告啊，求神除掉啊，给你这个灾给你除掉啊，让苍蝇离开你可以，但是呢你不要再诡诈，你不要再这样，你不要再诡诈，还不容百姓，还不放百姓去啊。所以两边相对啊。第二十九节，这边是刚硬行诡诈，那边是威胁行强暴，那边呢亚述仆人就是威胁行强暴，这边是刚硬行诡诈。一面是什么呀？一面是啊，这个法老实际就是不许侍奉神，为什么是他假仆人？不许说预言，不许你说预言，你不要再说预言。亚述人为什么这样？他不愿意跟摩西跟耶利米一同受苦，你不要说预言，你奉神的命说预言，你这么样的受苦，我们也跟着你啊，跟着你受耻辱，不许说预言。这边就是不许侍奉神，两边都是里面有刚有法老刚硬的东西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寻索先知，这面是苦害百姓，都是法老啊。一面是法老，一面是亚述仆人，那面是寻索先知，就是要苦害的意思。这边也是啊，苦害神的百姓，不放神的百姓，就等于继续限制三十一。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，并他的百姓，一个也没留下。所以这表明什么意思啊？这说明神仍宽容应允所求，但是我们不要藐视神的宽容，轻看神的这种宽容等待。法老就是我们里面的刚硬，他们藐视神的恩慈和宽容，神的忍耐，神的恩慈和宽容，我们不要藐视。所以这边就是神仍宽容应允所求，对着那面去，对亚拿图人是什么态度？神必刑罚，不再宽容。这亚拿图人就不再宽容了，因为他们实在是这样的硬心，这样的苦害神的先知，所以神不再宽容。两边相对，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还有就是最后一节，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。大家看看最后什么？仍然硬着心。这一章已经降了连降三灾，青蛙的灾啊，狮子灾，还有这个苍蝇之灾，但法老怎么样？还是硬着心，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仍硬心不放百姓，对待那边必追讨不留余赦。亚拿突然先说我不给你剩下，就是警告他都不听了，必追讨不留余赦。这边仍硬心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仍硬心不放百姓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灾必临到，对到这边来继续降灾。你不是硬心吗？第九章接着就看了，接着还有灾，后面的灾越来越严重了，有蓄意的灾，有苍什么呀，有长疮的灾，还有冰雹的灾，一个灾一个灾的临到法老。为什么？硬心啊，仍然不肯。所以我们找谦卑找蒙恩，你越刚硬你越遭灾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是能够真正明白神的爱啊，神的宽容，不要藐视神的宽容，藐视神的宽容就要像亚拿图人，亚拿图人就是不明白神的心意啊，而且藐视轻看，就不能蒙恩典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啊，我们现在看这个大小轮的中心。今天两边最要紧的就是我们不要悖逆，不要悖约。那两边的中心就是听命守约，不要悖约嘛。对法老来就是要听命，听命守约，看透求透，受苦传道啊，都包括小轮子看透求透。你不但看透求透，你还有受苦的心志来传道。我想啊，我找到了一段圣经，我们大家念一下，就是我们不要这样的藐视神的宽容，
是罗马书第二章，大家看一下。罗马书的第二章第四节五节啊，四节到六节吧，四节到六节，前面就讲不要论断人啊，神一直宽容忍耐，我们一同念一下罗马书二章四到六，一起念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第二章啊，罗马书第二章当然主要是针对犹太人，其实也包括每一个人啊，我们不要硬着心不悔改，藐视神的那个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。我看我们最近读出埃及记，在法老身上都看见神的宽容，神的恩慈，神的忍耐，一求灾要快离开，马上摩西就为他祷告，马上这灾就离开。你看神说灾可以离开，但是呢灾一离开，灾松他就更硬心，灾重了他就软一点啊，一直行诡诈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真的悔改啊，不晓得他的恩赐是领你悔改，法老的刚硬不悔改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把一个悔改的心、赦罪的恩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再刚硬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了。